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克强称电力短缺系国家安全问题，直接打脸法改委。哈佛大学嘅中文进修计划将由北京迁往台北。美国中情局首次单独设立中国中心，有效应对中国威胁。美国、日本、澳洲、印度展开联合军演，目的是防范中国恶意扩张。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和公司高层等七人再次押后提讯。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九月份以来，全中国21个省出现了拉闸限电的现象，中国经济受到冲击，民生受到极大影响。负责这件事的中国法改委已经成为这次限电风暴的核心。10月9日，李克强支持召开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提出了能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的观点，并指出减排必须全国一盘棋，不偷步，直接打脸法改委。在10月9日的会议上，李克强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李克强指出，供给短缺是最大的能源不安全，因为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必须要有能源。去年12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提出中国要在2030年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副总理韩正的领导之下，这个减排目标由法改委具体实施。但是代表中共最高治理水平的法改委却推出了全国限电和原材料价格暴涨。接下来李克强提醒说，碳达峰、碳中和不能一蹴而就，要科学有序推进实现双碳目标，必须付出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李克强还责成主管减排的官员即韩正做出合理规划，并表示结合近期应对电力煤炭供需矛盾的情况，深入测算论证，研究提出碳达峰分步骤的时间路线图。李克强最后强调说，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持先立后破，全国一盘棋，不抢跑。而在实际的脱碳操作中，法改委的能耗相控力度是相当大，后果是全国无电用。虽然李克强将这个责任推到地方政府，并表示从实际出发纠正地方当局的一刀切限电、限产或者运动减碳，但韩正和法改委亦都看到了停电的事实导致广东、江苏这九个省搞一刀切限电的原因，就是没有达到法改委的能耗相控目标。8月17日，法改委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省的能耗相控目标晴雨表，其中广东、江苏九个省不达标。10月11日，法改委声称煤矿和电厂签订的包底长约效果不错，已经正在解决限电的问题，但是打脸的事情又来了。辽宁工信厅在11日当日就发布了严重缺电的二级橙色预警，咁系该省喺两个礼拜内嘅第五次橙色预警。当日辽宁省最大电力缺口774万千瓦，从当日早上6点开始，全省分8个时段拉闸限电，停电时间短则1个钟头，长到3个钟头。持续已经16年之久嘅哈佛北京书院暑期中文进修计划已经决定撤离北京，迁往台北。并以哈佛台北书院的名称继续这项颇受学生欢迎的实景语言培训计划。根据哈佛大学校刊、哈佛红报以及多家台湾媒体报道，哈佛大学过去16年来年年暑假都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历时9个礼拜的哈佛北京书院语言培训计划，让学生除了在教室内学习中文课程之外，还在课后的日常生活中通过与中国学生和民众的直接交往，在现实环境中练习和提高中文的听说能力。参加暑期进修的哈佛学生在课堂教学之外，还可以学唱中文歌曲、学打麻雀，甚至参访长城等名胜古迹。这种在实际环境中进行的沉浸式教学方法曾经备受学生欢迎。 不过哈佛北京书院计划负责人刘力嘉教授在接受哈佛红报采访时表示，哈佛大学之所以决定将哈佛北京书院迁往台北并改名为哈佛台北书院，是因为北京的协办方北京语言大学近来态度不够友善，在为该计划提供教室和宿舍问题上而似有刁难的情况发生。刘力嘉透露，北京语言大学以前都安排哈佛学生居住在同一栋宿舍楼中，但是现在却要求学生分成两组，分别居住在两栋条件并不相同的宿舍楼中，有时甚至必须安排学生去住旅馆。刘力嘉对哈佛红报表示，鉴于他们提供的条件，我们真是无法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之下继续执行这项计划。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二10月12号证实，哈佛大学决定自去年起终止同北京语言大学合办的哈佛北京书院计划，转移同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合作成立哈佛台北书院，并从2022年起每年暑假选送学生到台湾进修中文。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正在建立一个高级别的中国任务中心，以便更好地聚焦于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威胁，既加强针对北京的情报收集，亦加强针对中国的反情报作业。美国前情报高官对此任务中心的建立表示赞同，称美国将中国带来的威胁置于首要位置，并且会成为未来多年长期的关注焦点。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 William Burns 10月6号在向中情局内部人员发表的一次谈话中宣布设立新的中国任务中心，称感是进一步加强我们集体的工作，以应对我们在21世纪面对的最重要地缘政治挑战，即越来越敌对的中国政府努力的一部分。伯恩斯表示，他所设立的中国任务中心跨越中情局所有的任务领域，但他强调中情局关切的是来自中国政府而不是人民的威胁。这将是美国中情局首次单独设立如此高级别的中国任务中心，此前一直是中情局东亚和太平洋中心处理中国方面的情报。美国政府正在逐步加强针对中国的应对机制，今年年初国防部成立了一个由20人构成的中国工作组，以便在同中国有关的事务上规划出一条坚实的前进道路。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埃兹拉科昂 Ezra Cohen 曾经担任国防部情报和安全事务代理副部长，他表示中国任务中心的建立可能会帮助打破政府内部官僚主义的阻挠，更有效地处理情报。科昂表示，有一件事情真正阻碍了中情局正确对抗中共的能力，那就是领导层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都停滞不前，而且领导层因官僚内讧而分心。因此通过拥有一个中心，并且我认为有各种迹象表明伯恩斯局长会给这个新任务中心的领导者真正的权力和顶级保护，这个领导人将能够打破减缓中情局对抗中国能力的官僚主义。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星期二10月12号开始在孟加拉湾展开2021年度马拉巴尔 Malabar 年度军演的第二阶段演习。马拉巴尔年度军演越来越被人们视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的联合军演，目的是压制中国的恶意扩张。四国的海军在今年8月在美国关岛附近实施了第一阶段的演习。印度海军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马拉巴尔第二阶段联合军演谋求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四国海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聚焦先进的水面舰和反潜作战演练。美国派出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和两艘驱逐舰的强大阵营参与这次演习，这亦是澳洲皇家海军自2007年以来第二年参与马拉巴尔年度军演。马拉巴尔海上联合演习最初是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双边操练，日本在2017年加入成为永久成员。 澳洲曾经在2007年参加了马拉巴尔演习，但在遭到北京强烈反对之后，坎培拉方面没有重返演习，直到参与去年的年度军演。中国政府对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近年来恢复和强化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表示关切，并指责美国试图在亚洲用四方机制来压制中国的发展。四国的官员则表示，中国在该地区行事日益强硬，令到四国需要联手保护自己和他的盟友不受中国的剥削、腐蚀和胁迫。因被香港政府指控违反港版国安法，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和公司高层等七人再次被提堂，控方又一次申请押后提讯。有时政评论人士认为，黎智英等人提讯再次押后，是因为习近平需要同拜登在年底之前举行会谈，然后再决定是否关押黎智英等人。香港立场新闻报道，因遭指控串谋李宇轩、揽炒吧刘祖迪等人违反港版国安法三项罪名，10月12号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结果控方要求提讯押后到12月28号，法院给予批准，黎智英没有保释申请，继续还押。同日，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剑雄、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总编辑罗伟光、执行总编辑林文忠等六人，以及一传媒旗下三间公司，遭指控违反港区国安法，同犯有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同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作家附高等法院的提讯日，控方亦同样申请押后案件至12月28号再作第二次提讯日，获得批准。张剑雄等六人没有保释申请，继续遭还押。报道称，上述案件由处理总裁判官、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审理，控方是处理助理刑事检控专员罗天伟。综合香港媒体报道，2021年2月16号西九龙法院开审沙田警黑乱港落实五大诉求集会未经批准集结案，黎智英成为被告之一，他否认控罪。由于辩方临时表示要呈交专家报告，法庭将案件押后到17号继续。同日，警方于赤柱监狱再次拘捕黎智英，指控他涉嫌协助李宇轩潜逃到台湾。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